传道书是有名的悲观，虚空的虚空，第一句话大家在生活中很多时候会重复一下，尤其是当我们丧气的时候，第一章的第四节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其实地也不是永远长存的，只是就我们短暂的生命来讲，地看着我们一代一代的过去，地埋葬我们一代一代的人，让人觉得很空虚，让人觉得也很无奈哈。风往南刮，又向北转，不住的旋转，而且返回转行原道。基督徒并不相信轮回，基督徒不相信这个时间是旋转的。轮回当然佛教这样讲，反对基督教的哲学家尼采也是这样讲， eternal recurrence， 永远不断在那里转转转转转。我发现有一些思想家科学家很喜欢这个轮回或者这种 eternal recurrence， 可能是因为在这种思想里面呢，就可以把上帝排除掉，可以把世界的创造排除掉，就是这个世界并没有一个开始和终结。我们基督徒相信有开始也有终结，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曾经是不存在的，将来会变成新天新地，永恒的永不改变的只有上帝。很多人就希望能够把这个创造的观念把它打消，这种循环的这个观念让他们觉得就是人生就是这样，或整个生命就是这样，可能他们是这样想。而当基督徒看到传道书这样讲的时候，不要说我们也是这样想，你说他明明这样讲，他讲的意思在传道书里面只是在讲到说，当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远离了上帝的救恩和扶持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越来越觉得空虚，没有意义，烦躁不安。他说万事令人烦厌，人不能说尽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。我们不能满足，但是我们又烦厌，这是很可怜的事情。如果你吃饱了，你不想再吃了，还不错。麻烦的就是你吃了也没饱，但是又不想吃了。人生常常是这样子，那已有的事，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，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没有新的，都是一直在重复，一直在重复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那么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呢，在第十二节讲，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，所以很自然的大家就会说这是所罗门。尤其是三节，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考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乃至神教世人所经历的，是极重的劳苦。所罗门以有智慧出名，以他的妃嫔多出名，以他的享受之大出名。那么但是他有多大的排场和享受，后来就有多大的觉得空虚。你看这一段啊，就是第一章的一到十四节这一段，尤其十三节说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，重担呢，很重，又是劳苦。然后十四节又说，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劳苦极重，但是是虚空，充满了那个令人窒息的沉重。可是那个沉重呢，里面又空无一物。我想我们人是罪人，活在罪恶的世界，多少都能体会这种矛盾。我觉得我很小就体会到，很小就觉得人生里面很多事情很无聊，很无聊，很没有趣。很多时候我和我的朋友是找一些事情做来杀时间。奥古斯丁他的忏悔录里面有讲到他童年偷桃子的事情，偷桃子，他说我们跑到人家家，爬到人家家的桃子树上，我们摘桃子，我们把桃子丢远，我们不断的摘桃子，不断的丢它，不断玩这些桃子。他说主啊，我真是罪恶， 那么我看过非基督徒的哲学家说，奥古斯丁是一个神经质的人物，把那个基督教的那个罪的观念扩散了很多，让我们莫名其妙没有必要的在那个罪恶感之下。他说小孩子在那里偷桃子丢来丢去，这干嘛有，哦主啊，我真是罪孽深重，这就是小孩子淘气嘛，干嘛这么严肃呢？他们实在不能像奥古斯丁一样看事情看得这么深刻。奥古斯丁他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去偷桃子是因为我们肚子饿，那有理，虽然是偷东西还是有理，因为你肚子饿。他说我们不饿，我们偷桃子如果是桃子很好吃也有理，虽然还是偷东西，但是是一个好东西在引诱他们。他说不，那个桃子一点都不好吃，我们也不饿，不是饥寒起盗心，桃子也不好吃，没有什么好的让我们被引诱，我们为什么偷呢？没有别的原因，只因为这是犯罪。哇，如果我们做错事有些理由，你为什么贪污啊？因为儿子生病需要钱。你为什么贪污？因为我喜欢过奢华的生活，我就贪污。这些都是错误的，贪污本来就是错的，但是还有理由。我贪污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是犯法的事，我做了就很愉快。奥古斯丁说，人的罪恶常常是如此。在人间里面，我们就常常看到这种事情，这不管是聪明的人、笨的人，都会经历这样的事。16节，我心里议论说，我得了大智慧，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，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。我有很多的智慧和知识。17节、18节又讲到说，越有智慧就越多愁烦，增加知识就增加忧伤。看起来各位，这些经文后面你还可以看到很多，就都是很悲观的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悲惨世界。其实悲惨世界作者还算是非常乐观的，他在一个非常不幸的不公的世界里面，他描述了一个非常慈爱非常舍己的人，我觉得那是很智慧的，很乐观的。事实上我还不敢想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。那么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好的上帝，但是没有这么好的人，我们就觉得虚空啊。那这卷书也是这样讲的嘛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不是的，他只是在不断的讲，人如果远离上帝，人如果离开上帝，不管你是男女老少贤与不孝，生活都又摆脱不了，要活下去又活得很累，活得很累应该生活就充实，又活得很空虚啊。这个是他所要表达的。那他好像也说有两种东西似乎可以减少我们的虚空和痛苦，一个就是智慧，一个就是享受。智慧和享受，那么智慧不能单有智慧，单有 IQ, 单有聪明，但是不认识上帝，实在没有喜乐的理由。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认识有安徽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，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全国招生，我们科大是先选的，挑剩的才到北大清华，那个时候是这样。那么中国科大全中国的资优生都到那里，有一个最资优的，就是还很年轻的时候围棋就下得不得了的，叫宁波好像是。这个孩子呢是方毅推荐的，因为他太聪明了。 结果宁波到了科大，就是天天下棋，后来就看佛经，后来就出家了。他的很深的聪明和智慧，最后就是出家了。智慧如果没有上帝，智慧让我们更快的看到人生的没有意义。那么我们希望有智慧。我看到所罗门求智慧的那一幕也是很感慨。所罗门求智慧是在梦中，神跟他显现，神说你要什么你可以求。所罗门先感谢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应许我的父亲大卫说有人会继续他的王位，你实现了你的应许。他先感谢，然后他说我怎么能够管理这些百姓呢？我没有聪明和智慧。你必须有很大的聪明和智慧才说得出我没有聪明和智慧。你必须已经得到了上帝给你的智慧，你才可能跟上帝说请你加一点智慧给我。也就是所罗门已经蒙了上帝的恩典，才能够做继续有智慧的祈求和得着。那让我们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都是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一切美好的事在我们身上能够凡有的还加给他。我不希望我们是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上帝在带领人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是锦上添花，而不是雪中送炭的。什么叫锦上添花？你很好，你很谦卑，你很渴慕，你很肯学，这样的人神就给他更多的。当他得到更多的时候，他就更谦卑，更肯学，学得也更好。不幸的就是有些人越来越愚昧，越愚昧呢就越对上帝愤怒，越对上帝愤怒就越愚昧。我们需要有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。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个人我们都有，不是说我们 IQ 要多高， IQ 高当然也是很好的，但是我们的 IQ 希望是依靠上帝而得，也用得很好。在基督教的观点里面，智慧型的罪犯是不存在的，因为你有智慧就不犯罪。犯罪是蠢事，犯罪是笨蛋做的事，犯罪是伤害自己伤害别人，一无益处。但是我们人，各位再想想看，我们多么喜欢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，尤其是明显的犯罪的事。我们真是很愚蠢。我们求主让我们敬畏上帝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，一定也就有爱。我们有上帝来的智慧，一定就有上帝来的爱。有上帝来的智慧和爱，我们就有上帝来的能力。不敢说一定把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，我们起码可以减少那些不幸的事情，我们希望可以停止那些不幸的事情。这是每个信主的人需要学会的功课。我们的主，你敬畏他，他带领你，他引导你走义路，我们真是感谢主。我们需要有智慧，敬畏上帝的智慧，使我们谦卑，使我们对人为善。另外呢，一个就是我们用喜乐来试试自己，我们用过快乐的生活来让我们觉得生活不是那么悲哀绝望的。这个在第二章他讲说，来吧，我以喜乐试试你，你好享福。这你看，我们有哪几个人能够像他这样这么得意啊？第四节，我为自己动大工程，建造各种房屋，我有园林，我有仆婢，我有吃的，我有喝的， 有一句话有代表性的，就是第二章第十节，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，我心所乐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。所罗门居然他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，他可以眼所求的他得到，他心所乐的他得到，但是这一切的事情给他的是虚空和捕风。我希望我们能记得，敬畏上帝，信靠上帝而得的，不管是喜乐或者艰难，对我们都会有益处。但是如果我们远离上帝，所有的包括智慧包括享受给我们的都不会是快乐。那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预备好心，迎接神给我们的每一天。在第十五节说，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，我为何更有智慧呢？我心里说，这也是虚空。你知道，就十四节说，有一件事，这两等人都必遇见，愚昧人遇见的我也遇见，聪明人遇见的我也遇见。有什么事聪明人和笨蛋都会经历呢？就是死亡。十六节，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，永远无人纪念，因为日后都被忘记。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。我们小的时候念书论不朽，不朽有点像基督教讲的永生或永恒，不朽 immortal。 什么是不朽呢？对啊，三不朽，立德立功立言。那么但是谁能立言叫人永远不忘记呢？我们真的能借着有好的德行、好的言语、好的行为来让我们不朽吗？不要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，不要说再伟大的人他的东西也慢慢被忘记，像莎士比亚，我想30年前40年前没有人会想到说莎士比亚是今天的在西方这种地位。什么地位？就是被后现代唾弃。那么在美国的大学的课程里面，古典的东西已经慢慢都被丢掉了。美国的很多的英雄人物，很多的典范人物，哪里会想得到有一天他们的雕像会被人家拉下来。年轻的时候最有名的，他们自己说我们比耶稣还有名，就是 Beatles。 后来我问年轻人，你们知道 Beatles 吗？不知道。是谁啊？不要说 Michael Jackson 那么红，你现在问年轻一点的人，他不一定知道了。人忘得很快。不要说我们绝大多数的人，即使是很优秀的人，死了10年、100年，慢慢就没有人记得了。经典 Classics， 经典乱世佳人，飘 Gone with the wind， 这个电影真的 Gone with the wind， 真的如风而去了。米高梅把它下架了，说因为这个电影有歧视的之嫌，所以不准看了。如果有少数人办到了，他的东西可以传流一阵子，再久一点还是会过去。如果我们再退1万步，他的东西可以传10000年、100000年，各位你会满意吗？如果我的作品、我的工作被人纪念说了不起，我却始终这几万年在坟墓里面，你在你歌颂我的作品，我在坟墓里面，对我有帮助吗？这就是他说的虚空。所以各位你要知道，我们有永生并不只是我们会活得很长的时间，我们有永生是我们会活的品质非常好，一直会很好。 还有一件事，我们有永生，是我们一直被主纪念，主纪念，主喜悦，那就跟人纪念，人喜悦不一样。我纪念杜甫，我纪念李白，我纪念他们的东西，我背他们的诗句词句，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。但是如果他是被主纪念的，是主喜悦的，那就存到永远，而且永远是丰富的、喜乐的。这些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有直接的关系的。各位，基督教不会说聪明的人才能享受不朽，聪明人才能过充实的生活。我们会说，敬畏上帝的人，有爱的人，他的生活就是丰富，就是美好的。如果我们要唱歌，唱得好，我们不能只是喉咙好，恐怕最基本的是要心好。我们的心怎么才能好？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好，因为我们是罪人。我们的心要好，我们得换一颗心，我们得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我们得重生。所以在传道书里面所讲的这个空虚无意义，再一次是因为我们远离上帝。如果不远离上帝，如果敬畏上帝，我们的一切都有意义，都有价值，神纪念。如果奉我的名把一杯水给这个小子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神纪念那最小一点点从上帝来的美善。那么其他的，作者说这些都是虚空的。如果离开了上帝，就算我有一切，这一切都是虚空的。人在世上，他也讲了很有名的一句话，这个第二章24节里面讲到说，人莫强如吃喝。最好的事，你看他讲的很庸俗，最好的事就是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。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，论到吃用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人能够在劳碌辛劳的工作中享受，这是很快乐的。注意，不劳而获并不是很快乐的，虽然我们都希望不劳而获，人在劳碌中所得到的是快乐的，吃的面包也是甜的，那求主也都给我们。但是我们的劳碌，我们的吃喝，我们能跟人家分享，那这是有意义的。我刚讲的那是二章二十四节。那么你在传道书里不断看到这种有一些好的行为的典范，包括你劳碌工作、诚实努力，但是这仍然需要敬畏上帝。如果没有敬畏上帝，我们不能在其中享受。第三章十一节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，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，使我们追寻那永恒的事，使我们想要得到永恒的事。在传道书里面还有一个，就是我们在罪恶世界里面他觉得比较好的事情，我也觉得那是很美好的事，那求主帮助我们，希望我们能够享受这种事情。这种事情就是婚姻生活。第四章的第九节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两个人比一个人好。夫妻吵架的时候当然觉得一个人比两个人好，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最重要的还是第十二章讲到，你趁着你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到之前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我们现在就学习亲近主，敬畏上帝，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努力。第九章第十节，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你以为没有工作的地方就是天堂吗？不是，没有工作的地方是地狱。我们在一个喜乐丰富的地方是有工作的，那么只是我们在不管是工作或者是婚姻的生活，任何的生活帮助我们 纪念我们的主，纪念造我们的主，爱我们的主，纪念他对我们的美好。十二章的形容实在是太棒了，就读一下给各位听啊。十二章，你趁着年幼，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当纪念造你的主，不要等到日头、光明、月亮、星宿变为黑暗，雨后云彩返回，看守房屋的发颤，有力的屈伸。那个看守房屋的发颤，可能是指着你的眼睛没有力量了，有力的屈伸可能是指着你的腰直不起来了，推磨的稀少，往外看的都昏暗，街门关闭，推磨的响声微小，雀鸟一叫人就起来。第五节，人怕高处，路上有惊慌，杏树开花，蚱蜢成为重担。第六节，银链折断，金冠破裂，瓶子在泉旁损坏，水轮在井旁破烂。这个有很多的图画，那个情形就是描述老朽的样子，然后尘土归于地，灵人归于赐灵的神。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但是这个虚空就是你远离上帝，你亲近上帝，敬畏上帝，在你所做的一切的事上，那么罪恶世界你所经历的一切事，对你还是会有帮助的，对你还是有用的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。主，人生要怎么过呢？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呢？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子女怎么来往呢？我们曾经对父母的话觉得厌烦，现在我们的话儿孙辈也觉得厌烦。曾经我们对老年人的动作迟缓觉得可笑，现在我们的动作也可笑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敬畏你，使我们有智慧，会数算自己的日子。求主帮助我们连于神，使我们凡事有爱，有善良，有那个正义的善良，有那个宽容的善良，有那个智慧的善良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